我们今天的维摩诘经的学习就开始了。上节课我们开始讲了第三品弟子品，就是佛的十大弟子要去问及。结果第一个就是佛让舍利弗去，第一个就是挂的就是舍利弗。然后我们今天把前面稍微回顾一下吧，郭老师，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你请上麦吧。
好的，这一次我把那个题目又重新的摘出来了。这个弟子品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弟子品一共分了十段，这个十段就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大家可能啊都听说过这个佛陀的十大弟子，佛陀的十大弟子他各有智慧，各有所长，各个不一样，所长各不一样。你比如说舍利佛，我们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暂时的介绍一下，让大家知道这十个主人公大概是什么样。舍利佛就是舍利他家的娃儿叫，所以就叫舍利佛啊。舍利佛很简单很简单，这个舍利佛他是智慧第一，就是说是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就特别的，就是能够看得懂那些道理，然后呢也很善变，就是他，所以说他是属于是智慧第一，他是智慧第一舍利佛。就是这个，然后是大目犍连说的是神通第一，也有人说他是神足第一，他是神通。他呢，在这个神通，就是说的有一次好像是跟随佛这个神通力量啊，他辨别到了一个莲花色女的一个诱惑，然后就是佛呢非常的就是说的是欣赏他。非常的欣赏他，他是目犍连第一，就是神通第一。曾经就是那个释迦的家族啊，曾经就是说的因为战乱，要就是陷入到一场战乱中，然后目犍连就非常的着急，他就把这个释迦的家族啊化到一个钵里面，然后拖着这个钵就飞起来了。他想这样的话他肯定就会避免了这个战乱。结果后来等他落地之后掀开钵盖一看呢，就是他们这个家族已经全部化成血水了，就是说的是神通抵不过业力嘛，神通抵不过业力。而且他最后走的时候呢也是就是乱石砸死的，最后是。所以说这个神通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目犍连救母，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他是非常孝顺他母亲嘛，然后他发现他母亲就是在过去世造了这个极大的恶业，然后在这一世的生前也是谤佛什么的，后来的话他就请佛就是帮问他就是他母亲怎么办，后来就超度升天了，就是那个现在的这个鬼节啊什么的，就是这么来的，就是目犍连这个地方来的。这是目犍连，他是神通第一。第三个说的是大迦摄，大迦摄就是苦行第一。其实大迦摄这个人呢、本身就是说的，本身他是生于的是富豪的家庭，就是他是等于是王公贵族吧，富豪家庭。然后他家人还给他娶了一个漂亮老婆，也是特别特别有钱。但是这个人呢还特别特别的憎恨这种有钱，憎恨的要死。所以说他是就是说的，平时他的修行就是显得有特色在哪儿啊，他不跟别人扎堆儿，他自己就是禅定啊禅坐啊比较多，而且呢他禅坐有的时候在树林里啊坟边啊这种的，然后托钵乞食，吃的也少，就是这一类的。穿的衣服也特别的简朴，穿的衣服就是着什么粪扫衣啊这一类的。所以说大家都是一提起他就想着，哎呀，他最能吃苦，苦行第一，大家是苦行第一。大家摩诃迦摄，他要是翻译过来就是引光，就是喝啊，人家是喝水，他喝的是光，引光。这个是大迦摄，大迦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里面的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大家就是说的是听佛说法，然后佛说了很多，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这个时候正说着呢，然后拈起了一朵花，然后这个别人都很愣，就是只有这个迦摄呢破颜而笑，然后佛就把这个法传给他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诸于汝啊。就是当时有这个，就是说的是，所以他属于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啊，才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后来的话大迦摄就是说的是经典的集结，也是他经典的集结是由他领导的，他领导了这个僧众开始经典的集结啊，经典的集结。大迦摄大家都很熟悉了，须菩提 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它是解空第一，就是说的是，你看那个金刚经不就是须菩提吗？金刚经里面就是须菩提，所以说须菩提它是解空第一，就是说对于空它特别的理解，善见啊，善见，它这个它就是说的是用一个空就能够，就是说的能够变出来一切，能够就是说的是通达一切，用一个空字能够通达一切，能够通达一切。有一次好像是就是说佛过来了，所有的人都去礼拜迎接，然后他后来一想，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他就没去，得到了佛的夸奖，得到了佛的夸奖。所以说他因为他是解空第一，他知道这些当底即空，所以说他就是说的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得了无争三昧或者是什么地狱阿罗汉，就是离欲阿罗汉，他得了第一离欲阿罗汉，有这种称呼。这就是说的是须菩提。这个富罗那是啥呢？我看看，富罗那他是这个富罗那跟这个就是这个迦旃延，他们两个有点相近。富罗那是说法，他擅长说法，他说法呀，就是说的是一层接一层，就是循循善诱。所以说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是他说法就是大家特别的容易，就是就智慧上得到逐渐的开启，所以说他的法缘也非常的好。这是说的是富罗那。下面一个就是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旃延他是善于辩论，他跟富罗那有点像，但是他的主要的特点是善于辩论。你给他提一个法义，他能看出来这个法义有什么漏洞啊，他是善辩第一啊，摩诃迦旃延。辩经吧，就这么说吧，辩经就是尤其是对外道，他对外道的那方面呢，就是他的那个辩论非常的能够折服人。当时他的一个故事，对，引光是大家说他的这个摩诃迦旃延呢，就是说他曾经那个最早他学佛的机缘，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懂得的知识啊，别人不懂的那些知识他都知道。他刚开始的时候外道，就是摩诃迦旃延，他外道学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什么占卜啊，印度的那时候的占卜啊，什么那种算术啊，他都很会。然后后来人家看到有一个碑文，谁都看不懂，他呢也就是说的是通过那个，因为他的知识储存非常的丰富，他就翻译出来了这个碑文上的话，但是他不明白碑文上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找到了佛，佛就给他讲解了那个碑文上说的话，就是佛法，就是解脱道。后来他觉得就是佛也给他讲解，他让他心开一点，后来他就跟着佛陀出家学法。这是摩诃迦旃延。阿那律也说过了，阿那律就是说他是天眼第一，说到阿那律一般都跟天眼联系，那个楞严经里面也有过他啊，就是说他那个他这个，因为他以前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事儿是啥呢，就是佛说法的时候他打瞌睡了，睡着了，然后佛就斥责他，所以他觉得很惭愧，之后呢他就突然发起了大勇猛心，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结果呢眼睛熬瞎了。后来佛就教给他禅定之法，他通过禅定呢就是开了天眼以后，再见这个阎浮提如就是观那个掌中阿摩罗果啊，那就是阿那利就是说他用天眼看看这个世界。有一个这个八大人觉经吧，好像就是佛给阿那律说的。这个优波离是戒律，优波离它的特点就是戒律啊，戒律第一。优波离就是持戒第一啊，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在佛的经典里面的那个律部，就是说这个三藏十二部嘛，经律论那个律部很多都是优波离送出来的，就是当时的时候佛陀说了很多关于戒律的，都是优波离他记得很清楚。这个是这个优波离。罗侯罗是佛的儿子，他呢在佛陀的弟子中属于是密行第一。他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啊，他是就是说就什么叫做密行，不是说的就是那个秘密的持咒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就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他的持得非常的绵密，密行第一。他是就是这个十五岁 15岁从这个舍利佛出家的啊，舍利佛出家的。他这个由于他就是这个戒律守得非常的好，就是说的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非常好，所以说有的时候人家挤兑他呀什么的，他都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很烦啊，很抵抗啊，或者跟人家要进行斗争啊，很生气啊，没有。有一个传说说他小的时候向他爸爸要财产，他爸爸就是释迦牟尼佛嘛，释迦牟尼佛就给他的财产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六度，就是六度。阿难就是多闻第一了，阿难就是多闻第一，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是十大弟子。然后我们对对对，阿难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啊，舍利佛智慧第一，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也叫神足第一，大迦摄头陀也就是苦行第一，须菩提是解功，富罗那是说法第一，也叫辩经第一，也可以的。他跟这个摩诃迦旃言有点像，实际上摩诃迦旃言他是辩论第一，他是就特别的能够 PK 特别特别厉害啊 ，PK 特别特别厉害，储存量很大，而且特别尖锐的那个一对一的 PK， 他占外道，他战胜了很多外道。阿那利就是天眼，他就是没有俗眼，所以他有天眼啊。优波离就是持戒的，罗侯罗是密行，就是头陀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这个啊，这个非常好。然后阿难就是一直跟着释迦牟尼佛，记忆也非常的好。阿难是多闻第一啊，这就是十大弟子都到维摩诘这儿都拒绝去，哎呀，我们要跟你佛陀在一块儿，我们不去找维摩诘。这个第三品说的就是这个啊，第三品就是你不要让我去找维摩诘啊，我要跟佛在一块儿。维摩诘说话太直了呀，太直了，把他们都 PK 掉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舍利佛的这一个吧，舍利佛的第一个啊，第一个舍利佛的这个，如果赵师兄方便的话就贴上来。舍利佛的这个，上次有讲，那个这个。我记着是有讲，可以再细细的说一遍，没问题。我们就不念这个经文了，就是咱就着这个，有贴上了，看到了，就是这个长者维摩诘就是用这个病的因缘，刚才不是吗？第一上一品里面的这个方便品里面的，就是说用这个生病的方便，然后国王啊大臣呢、啊、都去看了，然后给他们指这个身是无常的，然后让他们就是要导入这个佛身，佛身就是法身，就是常乐我净，然后他们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就完了，然后他就这个维摩诘就这个病还没有结束，他又说了这个，我要是病了，世尊一定会看的，因为世尊他是不假方便的，他是不舍方便的，世尊是不舍方便的，生病了去看这个事儿是世间的事儿，出世间的事儿呢，如果修行人他可决绝，我管你呢病死不病死呢，对吧？我就看你这大事因缘怎么样，你就是病死了，你快病死了，我没有别的老师，我照样来找你，你一口气上不来钱，你也得回答我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出世间法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出世间法并不外乎世间法，就是说世间法的这些礼仪，基本的礼仪，生老病死啊这些的，出世间法也没有排斥，所以他就知道，他跟世尊他有这种默契，他要是世间的这个病相，世尊一定会就是说是世间这个随着世间的方便啊，然后来看他，就是说佛，所以说这是他跟佛之间的，佛知道哦这个意思，去看，赶快去看舍利佛，你去看舍利佛，不是刚才说了吗？智慧第一，他先上。他属于是老大呀，等于是舍利佛智慧第一，你现在去看，我不去，我不堪任意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曾于这个当时啊，我以前的时候啊，在临终就是说的是在那儿静坐的时候，然后是那个维摩诘就来说了，你这种坐呀，你要是不用这种坐相的才是真坐，真坐的他不在三界现一个就是有个身相，有一个可坐的意象，这叫真坐。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里头每一句话都很好玩，就是尤其是针对我们心中心的问题，因为心中心卖打坐的人不在少数，他打了一个坐，他把这个打坐都卖出去了，怎么个卖法啊？你看我打坐你们不打坐，你看我打得多你打得少，你看我打坐一动不动你打坐乱动， 这都是属于麦打坐的。打坐这个事儿是秘密的，是珍贵的，是针对他自己心行的。他把打坐都卖了，把打坐都卖了。所以说就是修完了心中心，还是这么说呢，就是说是老师你现在做呀还是不做呀，你现在还打不打坐了，你不打坐能行吗，老师啊你应该打坐呀，就是这一类的。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做呀，知道啥是真正的做吗，就是说你得做，你必须做，我就不信你不打坐，你肯定偷偷的瞒着我们在打坐，你要不是偷偷的瞒着我们在打坐你就必须打坐。他就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哪怕一秒的考虑，就是这个做是不于三界现身意的，这个不是做的，这个是做的，他哪怕考虑过一秒也行啊。所以圆隐老人就说过嘛，就是说的是打坐是住行，这个坐下观照是正行。这一句话就适用于什么呀，适用于摆坐以后的或者是摆坐以后你再加一段时间，等到你习惯成自然，打坐肯定不会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天天的拿着打坐做文章了，你得用这个演坐做文章。以后我们不说打坐，我们就说演坐就行了。你是演坐吗，就明白这个意思了，明白这个意思。不必视坐为演坐也，夫演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演坐啊。这是说了刚才的心密的几种卖打坐的，这几个都是对心密的，就是说的这个种的特别不起灭定而现威仪，就是这个要着这个打坐的样子，要着这个打坐的这个长隐老人，师兄李长隐老人为例，说老人打了一辈子坐，你说的就是李光明吧，我看是李光明是这一类的主流，现在是这一类的主流实际上的时候他没事，李光明这个人心大脾气好，所以我们举他做例子他没有关系。当时的时候打七的时候，我们拉着李光明去打七，他都不打，他打不下去了，打了一座两座打不下去了，不是说我们撵他，我就到他的房里头拉他，他起不来，他打不了了，他说没劲儿打了，打不了了。那打完了之后，人家都打完了七了，他又开始又活过来了，又开始了，哎呀不打坐不行啊，这一套又来了。老人打了一辈子的坐的，就是说的是这么说的，就是老人打一辈子坐是说的是演坐，不是说的那个坐和不坐，不是说的那个有相的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刚才说了这个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就是说的是你看着他，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心是灭尽定的，那个心灭尽定的心是什么呀，不起一丝毫的波澜，不起一丝毫的波澜啊。但是呢他该干什么还干了，现诸威仪，那就做事的时候啊，现诸威仪，走路啊，吃饭啊，这个他都有一套威仪的呀，沙门都是有一套威仪的呀，那就是说的是日常都该干什么干什么了，简单的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他就是他的心是灭尽定的心，灭尽定的心而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才是演作。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道法没现，但是呢柴米油盐做的是柴米油盐，心行上是道法的心行，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心不在内也不在外。有的人说的是心在内，佛法就是修心的，他只有这一句话再也没有了，说起来的话还很头头是道，佛法就是修心的，他还有个心可修啊。所以说心啊要不住内不住外，不住内不住外是住哪儿啊，住在中间还是住在不住上啊。于住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修行都是就是这个四正念啊，七菩提分啊，就是八正道啊什么的，都是这个五觉知啊什么的，都是就是说的是一门是一门的，头头是就是说的哪一个说的都很明确，但是实际上他的法见从来没有动摇过，也不增也不减也不来也不去。这就是三十七道品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是慢慢长的，它是渐次的，但实际上它的渐根本就没有曾经有过增长或者有过减损啊。如住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后面一个最后一个是涅槃呢，怎么样涅槃呢，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演作。所以说你想要断烦恼啊，你想要断烦恼你赶快扔了这个涅槃，断烦恼就是想要断烦恼你就赶快扔涅槃，你要是想要涅槃你就别断这个烦恼，是为演作。你要是这么做那是佛应可的，那是佛所应可的。 那就是说是舍利佛说了，你要是这么说我怎么办呢？就是说的是我都没法办了，我都做也做不了了。闻说是与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别让我去问啊，我就是这责任太重大了，我担不起啊，没法去，就是说代表你去问候他，不行，我就被他们一说，就是在那坐了一下，被他说的哑口无言，坐都没法坐了。就是舍利佛这个就说完了。针对我们心中心的修行就是很有意义，就是其实你打坐的时候啊，你要是喜欢那种的对峙什么的，你就多看这个，多看看这个，多念念这一段。这个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讨论，因为我讲的没有那么细，你们学的比我学的更细。然后又说了这个大不坚连，大不坚连就是那个神通第一嘛，神通第一都第一的，汝行以这个维摩诘问疾，世尊我不堪任意这个彼问疾，何所以者何？意念我昔入撇离大乘与理相中为居士说法，你半天都没听，就没有说什么。前面说的就是那个说的是那个舍利佛智慧第一的那个演作，临终演作的，说的是临终演作的。接着往下贴吧，赵师兄，这是才讲到第二个。接着往下贴吧，贴不上了，慢慢来吧。我看看我的啊，是维摩诘来为我言，为大目连为白衣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复说法者当如法说。这个大目犍连这个地方啊，这个维摩诘打抱不平是在哪儿？是维摩诘。袁荣，你贴的这个是赵丽萍刚开始贴的，这个后面那一段就是十维摩诘，就是这个大目犍连，就是说了，就是你让我去，我不行啊，为啥呢？我入到这个撇离大乘，撇离大乘就是这么说吧，就相当于现在的就是那个人口密度超级大的那种的地方啊，我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呀？这个地方住的人多，居士多，我在这里头给他们说法。然后维摩诘就说了，维目犍连为白衣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复说法者当如法说。你给白衣居士说法不应该是你这种说法，你说法就应该说如实之法，如实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前面的这个目犍连这一段在佛经的其他里面找记载可能比较难，我看其他的经解的也没有找到，因为大目犍连他的事迹里面没有这一段，就是他的突出事迹里面没有这一段。那么大家可以揣测一下，那为什么维摩诘要说他，然后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目犍连不是佛陀的十大弟子吗？佛陀的十大弟子他们现的都是比丘相，他们全部现的都是比丘相，他现的是比丘相，那么他给白衣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给白衣说法的意思就是说，白衣啊，你啊，你就是说，你看你还在世俗里头打滚呢，你还在这贪嗔痴慢疑呢，你还在这轮回呢，你应该就是知道了这个苦空无常啊，无我啊，你们要追求涅槃寂静啊，就是还给他说苦集灭道呢。他给白玉居士说，他作为一个比丘，他认为比丘是清净的，白玉居士不清净，比丘是发了心的，白玉居士是没发心，他凭着这个身份他就这么说。所以维摩诘就会出来打抱不平。维摩诘说的，你别以为就是说的居士他就没有智慧，居士就应该只说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很深刻，他在世间打滚他有他的智慧深刻的地方，你别就把他们都当成二乘了，只说二乘法，只说二乘法。就是说白衣里面实际上啊，从我们就是说学佛的这个圈子，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大部分是这个白衣。白衣里头的特点是什么呀？白衣里头学佛的特点两大极端，一类是特别特别愚痴的，特别特别，还有一类呢，就是说的特别特别愚痴、特别特别迷信的，他们在世间法上的智慧可能还不如一般人。一般人在世间法上有一定的智慧，但是他在这个他有的叫世智变聪，他叫世智变聪，他没有用在修行上，没有用在解脱道上，这是一般人。有一就是学佛法的人里面呢，分的就是两个极端，有一部分是极其愚痴的，极其愚昧的这一类的，极其愚昧的，比如说这里头的这个张强就这一类的。极其这一类的，不知道咋的，他就是滚到佛法里头来了，就是这一类的，你都没办法，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是有大智慧的，白衣的里头有一类是大智慧的，他越在染缸里头滚，他越有那种深刻的智慧，他能够辨得出来哪个是好，哪个是坏。 而且呢，白衣的他看本质，他容易看得透，所以你跟白衣，你跟这些居士，你跟这些信众说法，他能看得透，他又这么珍惜佛法的这种人，他是有眼的，你跟他你就应该说执法呀，你怎么还跟他说委屈法呀？所以维摩诘来打抱不平了。那么这一段呢，经文里面没有反应，不是我这么看的，不是光我这么看的，我很赞同以前的经解里面，包括僧肇他也这么认为，就是实际上有这一段，他为白衣说法说的是二乘法，说的是你看看他，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你看看你是没有出家的，没有怎么样的，他给他说的是那个，让他去就是要清净啊，要无染啊，有个清净，有个无染呢、啊，要是有个这个可得，说的还是二乘法，对治法。所以就维摩诘就说了，就是你说法应该说的是执法，应该说的是实法，应该说的是实相，如法说就是说实相法，说实相法。这个实相法是什么呢？就后面的这些，我看看你这个贴完了没有啊。法无众生离觉观故，哎，对对对，我记着有点长啊、嗯、有点长。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上一次课是不是没有讲啊？上一次课是不是没有讲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没讲的话，那就咱们先整体的看一遍啊。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法常寂然灭住相故，法离欲相无所缘故，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法无形象如虚空故，法无细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住实故，法无有彼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同法性入住法故，法随于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住边不动故，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无来去常不住故，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为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夫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当尽是义而为说法。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当了众生跟有利钝善见知见无所挂碍，以大悲心赞于大乘，这个佛字怎么都打不出来了，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你要知道这一切如幻，知道如幻，然后心里头没有挂碍了，不舍大悲，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知道这一切如幻，知道本质是如幻的，然后也不舍方便，这样才可以说法，这是说的是后面的，佛字都打不出来了，看前面的第一段吧，我们再慢慢的看，这是介绍了这个背景啊。这是整体的这一段，整体的这一段可以分三段，我看看啊，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个这个法无众生说法者当如法说，如法说就是真实的，要说实相法，要说实相法，刚才说到这儿了，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翻译一遍吧，这个经文顺一遍。法无众生离众生垢，离众生垢故，众生垢故，众生垢，众生垢是反映在什么？众生垢就是说的是他这个要么就着名，要么就着相，要么就着这个知见，要么就着这个事相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构成了众生的故，这个就构成了就是众生，构成了众生。众生因为不能离言，不能离相，所以他垢。实际上离开了这个也没有众生啊，所以说法无众生啊，法无众生。这个地方啊，就是僧肇有说，就是说这个众生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是我怎么样，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身体，我有什么什么知见啊，我这个知见抓得特别的紧，或者是我这个身体要没有知见了，就说哎呀，这些都不重要啊，健康重要啊，要么就斗争，要么就说这些不重要，健康重要。他就是他执着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身和见啊，就是在这一块他的就是执着的非常的重，所以说呢，就是首要的先说，就是没有这个众生，也就是说什么，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没有众生。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这说的就是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心中心经常的祖师经常说的， 法没有众生，后面的紧接着是什么呀？没有我啊，没有我，没有我，离我垢故，有一个我就是沾染，有一个我就是执着了，立了一个我，立了一个我，这就成了沾染，这就成了沾染。实际上的法是没有我的，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他，也没有一个众生。法无寿命，离生死故。这个生死就是生是寿命之始，死是寿命之终。你这一生出来就开始算了，哎呦，你这是几个月啦？几天啦？几个月啦？几岁啦？然后死就是说是终老于啥时候啊？是80岁、70岁、90岁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生和死是寿命之中，没有生和没有死了，哪有中间的寿命啊？对吧？所以说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没有生没有死，哪来的寿命啊？哪来的寿命啊？还有生死吗？还有生死吗？前面说的这些都是要命的东西，都是要命的东西。前面这几个，还有这后面的这个，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前后即断故，没有一个前，没有一个最开始，也没有一个，因为没有一个后面，哪有中间的这个人啊？哪有中间这个人啊？这个人有了这个人，那就开始了人前啊，人后啊，有了这个生人，人生之前呢，人生之后啊，人生之前，人生之后啊，这个人就是说的是有了，有这个过去啊，有未来啊，有过去啊，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谈不上这个谁站在这儿来判断了，就是说他有一个判断啊，他有一个判断啊，没有一个过去跟未来，也就谈不上有一个人站在这儿来标准来判断他是过去啊还是未来啊，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我这个。这个断的是时间相，断的是时间相啊、跟那个寿者相有点相类似，有点相类似。这几个，还有后面的这个说的就概括了，就是说的是法常寂然，灭诸相故，灭诸相故。前面这些啊，都属于诸相，都属于诸相。但是呢，就是这个诸相不止前面这个，不只是人我。众生寿命不只是这些啊，不只是这些，还有什么呀？还有山河大地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飞禽走兽啊，等等等等啊，花鸟鱼虫啊，这些都是啊，就是说这些诸相等等的这一切诸相，也都是梦幻泡影，也都是本质上是空的，也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既然诸相的本质是不存在，法是常寂然的，法是常寂然的。就这几个说的就是有点，就是说的是就是贴着人最近的，贴着人最近的那个世间法的心很浓啊，就这一块的见解是最坚固的，这一块的见解是最坚固的。我人众生寿者啊，就是这一块的，这一块的见解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他上来就先说这个，拿着这种坚固的见解还不肯松动，还不肯就是放弃的，那你学佛法怎么可能有个入处呢？怎么可能有个入处？你首先的话，你道理上你要知道，你要有习气没事，你道理上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些众生啊，我啊，寿命啊，这些是梦幻泡影，一到这些事儿上就乱套了，心心念念求于这些事儿，那你怎么可能解脱呢？这里头就是很多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执着着这个不肯撒手，不肯撒手，能够就是说的是，所以说佛法是了生死的，了生死的。执着的这个生死不肯撒手，还执着的不仅是自己的生死，自己一切周围的家眷的生死都不肯撒手，都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无众生，无我，无寿命，无有人啊，无有人，还有是常寂然，灭诸相啊，常寂然，灭诸相。后面的这几个说的是这个相之后的道理，相是怎么产生的呀？相是由因缘产生的呀，因缘和合它就有这个相了，它就有这个相了。那么法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呀？它就是有那个可以攀缘的吗？无所缘，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攀缘的，没有什么可以攀缘的，就叫做无所缘。无所缘，就是没有这个可以攀缘的，没有这个可以攀缘的，这个没有这个可以攀缘的，也就谈不上相，就是法离于相，无所攀缘。相就是因缘和合的，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攀缘的，没有任何的因缘铸成，所以也就离于相了。法是无相的，简单来说，法是无相的。我们看着这个，我们追求的佛法总是有相的。比如说是这个刚才说了打坐的长短呢、修了之后的面目是不是放光啊，这个还有对人是不是柔和呀，他一不柔和，他说完了，我的修行不好，就有这种的，你修行好的应该就柔和，应该柔和这才行， 他总是有，他总是用一一相来判断，一一相来判断，任何一一相来判断的都不是解脱道的正道，解脱道的正道不在于这些相，不在于这些相。而且你可以试他，你可以通过各种的方法你去试他，他都不会，他都很活泼，他也没有离开这些相，但是他不会被这些相所绑死，就是法离于相。所以说大家啊，千万不要把明心见性给见了，给固定成一个有什么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要么是见解上的标准，要么是警戒上的标准，那很糟糕，很糟糕，非常非常糟糕。所以齐老师经常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签作以后就说不肯离相，不肯离相，不肯离相，这是对要爆炸的人说的，要爆炸的不肯离相，啥都弄了也都知道，啥都弄了也知道，啥都弄了也知道，就是说要，就是我就没爆炸，我就没爆炸，怎么办呢？这可咋办呢？我就没爆炸。他说的东西啊，印伟良，你要知道，那个人就是这个张强说的东西，他就离不开天，要么是天，要么是什么四禅八定，他也不去修，他天天说的就是这些。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凡是说这一类的，都归于他。刚才说到了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它不在言语里说，它不在言语里说，那么名字啊，名啊，字啊，这不都是言语所组成的吗？既然它不在言语里面的话，任何的名字怎么能够定义得了法呢？任何的名字啊，任何的名，任何的字，任何对法形容的这个名词儿，它只是烘托这个法，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完善的描述出来这个法，知道吧？并不能真正的完善的描述出来这个法。那么对于名词的这个运用，各有各的习俗啊，各有各的习俗，有的人的他用法不一样。那么我们佛教中当然也有一些惯常的习俗，怎么用这个词儿？你比如说教下，它就形成了固定的这种的方式。哦，一说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般若啊，般若就是指的是这个佛教的解脱的大智慧，大家都知道。形成习惯了就延续了，我们也不坏这些，所以老人在这个讲开示的时候，他经常用佛法的这个常用的这些名相啊，他都有讲。这些名相当然了，有一些是佛经里的，也有一些是就是后人为了方便理解而发明出来的，但是普遍的这些名相老人都有讲。你要是说只顾了研究名相，就是说忘了这个名相他所指的这个本意，那就可惜了。你应该就是说的不被他魅惑，但是也不舍离这些名相，不被他魅惑，但是也不舍离这些名相。人家说这些名相你也知道，现在常用的那些关键的名相也都应该知道，但是你应该知道啊，所有的这些名相他都不可能准确的定义，这个第一义，准确的定义究竟佛法，究竟佛道，它都不可能准确的定义。所以说你倾尽全部精力你去研究这个名相，你是不可能证道的。对，标月之止，标月之止，这现在大家也说的多了，也成快成个名相了。袁荣啊，你说说徐建新的这种怎么办？他的什么情况啊？我不太想说话呢，我怎么觉得他是什么情况啊？我也接不上。他就是说的是他发言有好几次了，好像是，他原来好像还叫过石建新呢，叫什么来着，我记得是千座后了。你就这么理解，哎呀，这怎么办呢？谁能跟他对话？要给咱老师来回答一下，让老师来回答一下。石建新是古寺的义工，你要问问老师吧。徐建新
这样，他我说话能听见吧？
能的，老师。
他是这样，他就是说有烦恼可断，他就在这儿说的。他的前提是有烦恼可断呐，不断烦恼就是不断，断了烦恼就是断了，反正有烦恼可断。他这样，他不能到这个无烦恼可断这个。烦恼即菩提，不到这个程度，他不好理解这个话。他这个话就是有烦恼可断，他的前提有问题。你跟他说什么呀？他要说可断烦恼，可不断烦恼，那我们说的烦恼即菩提是可断烦恼，可不断烦恼吗？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这个根本意义，就是他不大了解根本意义，不好说了这个事儿。
我也觉得是不好说，是吗？
不是不好说，而是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呀。他那是定死了有烦恼可断，我们这认为烦恼即菩提， 我们是在怕烦恼即菩提的这个情况下说不断烦恼断菩提啊，那哪能断菩提啊，那不断菩提那就是不断烦恼啊。我们这个他不能，他这一个前提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说了我们说了是我们的意思也没说错，他听的是他的意思，那他就认为应该说成可断可不断，应该这么说，实际上可断可不断是不对的，只要你有烦恼可断就必须断，不能不断。多说了啊，好，你们接着来吧。
徐建新啊，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齐老师，你这一仙座打完了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具体的问题啊？你打坐怎么打的？打坐的时候的话没有什么，就是说手印什么的都对吧？你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哎呀，这都不太好那个。
他的毛病在这儿，可断烦恼可不断烦恼他认为是对的，实际是不对的，可哪能可断烦恼可不断烦恼，哪能这么回事，有只要有烦恼可断就必须断烦恼而不能不断，这一点他们这一点他也糊，就是两头都糊涂。
这一类说话的就是迁座过后的还挺多的，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都不知道该咋跟他们说，
了业障不断。刚才徐建新呢，刚才不是说了前提了吗，前提是烦恼即菩提，要在这儿说有什么业障不业障的，你不到这儿你就不能不断那个业障，你就不能不了那个业障，了这业障本来空啊，他不了他不知道本来空啊，他是本来有的，他是这个观点，要是本来有就必须断烦恼，不断是不对的，本来有就断不完，那是啊，断不完一直断，嘿嘿嘿，断不完啊。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如果有的话还可以跟老师再继续说说。那反正是修迁座确实有这一定的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论调，那修啊打完了迁座之后确实烦恼。
我张不说这个，我们是在啥前提下说这个话呀，迁座修完怎么怎么样，是为了求解脱，是在这个，可是修法未必都是为了求解脱啊，如果不是求解脱的迁座他万座打完也还是那样啊，发心的问题啊，所以修行得看目的。不能看方法，不以前不举过例子吗？有的人修心中心法并不是为了见性，还有我不举了个实例吗？我就说有一个是为了练武的内力，那你跟他说啥迁座不迁座啊，他是越打坐内力越好，他就一直打呗，不一样情况。我们讲迁座不是在那个地方讲的，我们讲迁座是目标明确，为了见性才这能讲的迁座，如果不是这个说啥迁座，一直打越打越好，就像那个练武的吧，他越打坐越多，他的内力越好，他迁坐以后再打还会增长内力，继续打，看到你不能跟他说迁坐，
断到直到碰到某个金缘自己转身，看他的发心，他的发心要是就是想要一个东西，想锦上添花的这一种的，想要一个东西的，那就不是为了想断烦恼的，那他就是断到碰到某个机缘自己转身，就很难了，他不肯，就是到了那转身的机会天天在他眼前放着，他也不认取，他也不肯。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劫不能容受。这个普贤品里好像还有另外的话，要有愿的话尽虚空劫也不能容受，你要是真这个那你就有愿吧，有愿。看看徐建新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迁座了之后不知道他烦恼断的咋样了，他说断烦恼也可以不断烦恼也可以而入涅槃，这两个都可以，那么他断烦恼断的不知道咋样了。
可能这种师兄就是迁座之内没跟老师有什么交流的，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师兄，还是十几年前在齐老师的灌顶的，然后中间就是因为打坐舌头起泡上火，就这样断坐了，再也不敢坐了，所以一坐就上火。我说，然后就说联系不上齐老师，我就很奇怪，年纪又不大，我怎么会联系不上齐老师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就断了，就是像这个许师兄，我就觉得是迁座之内跟老师就没有什么交流，很多迁座之那个完成的师兄都有这种情况，迁座之内不交流，结果迁座之后一说话，一说就发现问题，就是
不好改，就是迁座之后的这种的，就是不太好改。袁师兄你接着来吧。
对，就只能再说吧，徐建新师兄你下次也就只能再说吧，他确实不好纠正了。所以迁座之内啊，尤其是这个三五百座之前，还是多跟老师交流，别不敢问，别不好意思问， 这个就是说每次灌顶的时候我都要跟大家强调别不敢问，有些师兄就不敢问，结果一点点小事就影响的，你看一点小事就断坐了，就不打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支箭呢一直调整不过来，就这样稀里糊涂蒙着头打了千座，结果打完千座支箭还是这个样子，不好改。我说完了，
至少要有点回护的，至少要有一点点的，怕什么呀？我们接着学习吧。刚才贴的贴到哪儿了？刚才贴的，还是刚才那一段，赵师兄。哦，对了，他说的是上一段了。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我，离觉观故。觉观，我们不是经常说观照吗？说观照吗？这个地方可是说了，离开了觉，离开了观。我碰到的最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啊，他认为明心见性的这个明跟觉有什么区别？是觉了以后明吗？还是什么呀？他认为有一个觉在，他认为有一个觉在。你看我们说的那个观照，那最后一步不就是吗？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才是真观照，这才是真观照。还有这样一句话呢，还有这样一句话。所以说这个觉和观啊，它都是对峙，它是相待法，它是相待法。就这么说吧，实相是什么？实相它有相吗？实相它没有一个相，你觉到哪儿去呢？你觉到哪儿去啊？所以说啊，本质上来说的，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了，别说那个贪嗔痴慢疑要离了，你那个觉悟，你那个觉悟，你那戒定慧也要离呀。到究竟义的地方是两个都离的，两个都离的。所以说的话，他就是说的是他有什么立论呢？他并没有一个立论，他并没有一个立论，他没有一个可修，他没有一个可修，没有一个可证，怎么可能有一个立论，有一个宗见呢？没有这个宗见。法无有说就是法，他没有一个立论，没有一个宗见，因为他是绝代的，他并没有一个可观，并没有一个能观，也没有一个所观啊，离开了觉悟，离开了观。因为什么呀？因为真实法是无相的，你无相，你觉你怎么个觉法？注意啊，真法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说的是，有这样一句话：体不管用，方便为究竟；体不用管，方便为究竟啊！我不明白许师兄这句话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体不用管，方便和究竟这两个应该管，怎么自相矛盾的？连体都不用管，还管方便管究竟啊？这个逻辑上说不通的，这个话说的，只要不管体，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方便和究竟，这样才可以。
对，你反正你有什么你都打，你打，不是还有老师吗？我们现在不说方便，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方便。
他那有那个方便和究竟，有那个概念，他说都是方便，他就没有究竟，就这个意思。实际上我们说方便即究竟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前提不一样。这样说吧，他那是有，不契合大乘空义啊。不但有轮回可以堕落，还有就是有法可修，有体能证，有解脱可证。哎，要是有这就必须求解脱，有解脱可证，我们不要求你一开始就无可救，无解脱可证。一开始有解脱可证，那就必须求解脱。
有解脱可证还不直说，他说的都是一些和稀泥的话，都是和稀泥的话。断烦恼不断烦恼，
就是他在他那个有，在那个记录上说，人家这个能在大乘空义说那话，他能把那个话拿到他有上说，一定会产生矛盾的。
看看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说你们以方便为究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既然是方便，这样说也行，那样说也行，不是那样的，不是就像吃药一样，也不是胡吃的，所有的药都能吃啊，也不是这样的。该说第一义的时候，他是打成两截的；该打成两截的，他给混淆成了，就是说这个都一样，这个都一样。我同意袁师兄的这个意思，我同意袁师兄的这个意思。是的，是的。当然可以继续说，欢迎许师兄继续说。
他这个意思能看出来，他这个意思表面上看，你看像说的生死涅槃等空话，其实他的意思很明确，生死涅槃不等于空话，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他用的虽然来用了个虽然，哎呀，算了，对，是否定生死涅槃等空话的，眼看是
根本见地没有转，根本见地没有转。因为这徐师兄啊，应该看元音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 这篇文章不长，就是你需要细细的看一下这篇文章，从甲一直说到结论，把你的那个跟元音老人的那个对照对照，尤其是那个结论部分啊，你都对照对照，看看有没有，就说是有没有不同意老人的观点的。不要说不同意的，到时候再。
那怎么会是同意呢？他就是不同意啊。不过说话客气，他不像呢，有一些人，那些人是直，比较直率，我们听着非常不舒服。他说话比较客气，其实那意思很明白啊。说的意思不很明白吗？
你再看一下，你再看一下，你仔细的再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你仔细再看一下，尤其是结论部分。
再像还有啥？我们不了解他的情况啊，什么背景啊？你比如说是不是信佛呀，或者是不是修行能行法呀？这问题，当然到这儿说他都不会说他不信佛。实际情况我们不了解，光听说话，可能是有些判断是不准确的吧。
那也有可能。他是经常的发言经常有，但是他一般发言我们都接不上他的话，他说他是做完了签做的。
这种事他这么，你知道啊，你老是，我觉得啥呀、啊、有时候谁做完签做，你老这么说，我总觉得有些人做完签做，我总不像是啊，我总觉得不像。当然你说人家是做完的，你为什么怀疑？不怀疑了算了，我还是看着不像。你他自己嘴说，你知道咋让他是啊，有人认识他，果然是做完前桌的，这我就一点都不怀疑了。这有人认识他吗？我不知道啊。
现在这些就是说话说过了前桌的，然后又特别离谱的，基本上都没有人认识。你就简单来说，就南永林这种都没有人认识，就只是在网上见他说是，是这种情况。我们继续学吧，徐师兄有什么再拿上来讨论，别介意我们说的，我们也不介意你说的，你也别介意我们说的。刚才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法无有说离觉观故，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呢，对，离觉观故的话，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我粘贴了一个那个谁，粘贴了一个僧肇的一个解释，真法无相故觉观自离，真法无相故觉观自离，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观照，这就是观照。我们现在观照这有一个犯的一个不容易觉察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呢？有一些就是说的是他揪着一个有修有证，修到了五六百座，修到了七八百座，他觉得他能觉，他觉得他是他一觉就能够这个什么，一觉他就能够那个什么，就是能够觉悟到，他能够觉悟到，但是他有的时候能觉悟到，他有的时候不能觉悟到，然后他就问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觉悟到。就是现在碰到过很多问题，就是说我那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那个念头起来了，有事忙了，就是有的时候能觉悟到，有的时候不能觉悟到，觉悟到的时候都还好了，但是有的时候觉不到，他就是这样，他认为的那个觉啊，他认为的那个觉算是警醒，算是一种修行的警醒，截断它，但是你把它当成是觉悟的觉，佛法的觉，那还是早着呢。他还是在两边的对待里啊，还是在两边的对待里啊。他不是的，他认为这个对待是就是觉，实际上离开了两边的对待，离开了这个相对相待，这才是佛法真正的觉。所以说真法无相故觉观自离，你那个有相的那个觉观，那还不是真觉呢，那还不是真觉呢，离开了觉观才是真觉。就是在有学有为的觉里面，抱着这个有学有为的觉，有学有觉不撒手，抱着这个有学有证的觉不撒手，实际上就是没怎么好好修。但是他说起来的话都是这个有修，一直在截断念头，一直在截断念头，然后就造成了什么结果？造成过完了千座还在截断念头，但是他有的时候截不断呢，这就成问题了。他要是真的肯刚开始就做截断的功夫啊，早就应该能够会意到这儿，会意到什么呀？真法无相，觉观自离。就这个地方上，我就想到了咱们的观照，想到了咱们的观照这一块，有学有证的观照一直抱着，一直抱着，我都不认为他真正的做过功夫，就是这一类的。就这样过了千座后还抱着，过了五六百座、七八百座还抱着，他不知道这句话才是真观照。这是这一个啊，说到了这儿，谢谢老师，谢什么？说的是那五六百座、七八百座的。你是啥样啊？你是啥样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说的那样，你说那样，你 我告诉你啊，真法无相，真法无相是什么呀？离开了这个觉和观，也离开了不觉和不观，这两个都离开。你不能总抱着你那个，你抱着那个有修有证是不对的，你抱着一个不对的也是不对的，陈重权，你不能够抱着那个不对的，我一说你就说就是这样，你又上我的当了，现在就歇吧。你看看维摩诘经的这个话语，让你现在歇呢。本自常观常照。这个是说的是离劫观，就是这一类的，他们就是他两头倒腾这一种的，就是迁座过后的这样的，他不是说完全不能说无相的话，能说一点无相的话，但是本质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不是吧，不是吧，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叫实践心，不知道这个徐师兄，不是，应该不是石师兄，不是，他只会说本自常观常照，他不会说本自不观不照。他以前的时候也有，我们不怎么接他的话，要不行的话你就如法的从头到尾好好修一下心中心，再接着贴下一段吧。法无形象如虚空故，法无细论毕竟空故，后面的这些也没有什么，从这个名词上来说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解释的。法无形象如虚空故，像虚空它没有一个边，没有一个际，没有一个就是和别的什么不同的形象啊，不同的形象。法无形象如虚空故，法无形象如虚空故，那表露出来的是什么？表露出来的是万象森罗呀。万象森罗就是法无形象，法无细论毕竟空故，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细论，为什么呀？根本上就没说过，毕竟空，本质上是没有一个法可说的，没有一个法可传的，没有一个法可修的，所以说他谈不上，他怎么会有一个细论呢？他本来就没有，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细论呢？法无细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离我所就是能根所呀，能根所呀，上面不是说了吗？没有人嘛，没有法，法无人啊，也无众生啊，这里面说的是当然没有一个，就是众生和我后面的那个是什么呀？是能和所，有了能和所才有一个我，才有一个众生啊，我能，然后我所的那个是众生嘛，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实故，这个实啊可不光是第六实，他说的是住实啊，说的是住实，离一切的度量，就这么说吧，八十心都是不可得的，法无分别，由于这个实，由于这些微细的这个实的载体，所以才有了分别，没有这个八十的微细的载体都谈不上分别，八十是根本，六十是八十衍生出来的。法无有比，无有相，无相待故，相待就是有各自不一样啊，就是像是相对的一样的，哪个高哪个低，你基于哪个低，然后你说是哪个高，他现在没有这个低，也没有这个高，那你怎么比呀？没法比的。法无有比，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不属因，这个地方鸠摩罗什解释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因跟缘啊，简单来说就是说什么呢？主要的那个力量强的那个就是因，力量稍微弱一点的起次要作用的那个就叫缘，这是因和缘。法不属因，不在缘故，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它呢？僧肇是这么解释的，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因缘诸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个因缘和合是假象，它不在这个，它的就是说的这个因缘和合是假象，它本质上不在这个因缘和合里面，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的因而生成任何一个的果，也就是法本身是不实的，它不是哪一个的因，从哪一个因生出来了某一个果，就这么说吧，法是没有自性的。就是说的是法不属因，不在缘故，它不是因缘和合的东西，所以它既不是谁合成的它，也不是它能造作出来谁。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同法性入住法故，法就是说的一切的一切的法，就是各有个性啊，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呢、啊，法性就是指的是实质的自性。 各个的法跟实质的自性啊，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一个是相，一个是性，相就是性，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性就是相，而且呢就是一切住法都是这样，这就叫入住法故，一切住法都是这样的，性当体就是相，相当体就是性，为什么呀？因为它的本质都是空，本质都是空。法随如无所随故，如是什么呀？如就是说的是本来是这样，本来是什么样啊？根本就没有一个所随，所以说，该是这样就是这样，该是春就是春，该是夏就是夏，该是秋就是秋，该是冬就是冬，这叫法而本来如是，法而本来如是，没有一个所随，没有一个所随，这就是如，这就是如。法随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啊，法住实际，法住实际，住边不动故。实际的这个地方上就没有这个两头，没有两头可落，没有一个边，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牙迹，没有一个牙迹，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说法住实际，住边不动故，就根本就没有一个边，谈何动和不动呢？没有一个边，根本就谈不上动。僧肇也是这么说的，没有一个边的，没有一个边，这就叫做实际。这个际不是说的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实际，他说的这个实际就是指的是他的实际的界限，他的实际的界限是没有界限。它实际的界限是没有界限，所以它并没有边，所以呢并没有边，这就是并没有边哪来的动啊，所以说叫法住实际，住边不动，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法是周遍一切的，这个法是普该一切的，普该一切的啊，普该一切的，就是遍一切都是法身，遍一切都是法身，所以遍一切都是法身，你怎么能说它动呢？你没法说它动，你不能说虚空动摇了呀，虚空怎么动摇啊？尽一切全是虚空，它从哪儿动摇到哪儿呢？后面说的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六尘就是说的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色声香味触法，它它就是说的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的什么？产生的是我们的情识啊，产生的是我们的情识。色声香味触法的不同，情识也各有不同，有爱，有喜，有怒，有忧啊，有等等等等的法，它不是依靠色声香味触法的，它跟这个外界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它完全不动摇，它不会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这叫法无动摇。实际上呢，我觉得把这些法什么的，你就是这些词儿，好像说起来的话，很就是说很抽象。你把这个法呀，你换一个词儿，你换一个心就行了。你换一个心，这个心呢、啊，说的是真心，这不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吗？不依六尘故，法无来去，常不住故。法无来去，常不住故，这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可住的，它住也住不上去，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让它住，所以说它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来也没有去。后面说的法顺空，法顺空就是说法的义理是空的，法的义理是空的，随无相，它的这个空表现出来相，在相上的表现是什么呀？在相上的表现是无相啊，在相上的表现是无相。还有呢，无相还有一个什么？无造作啊，无造作，无造作，并不是谁有意造作的，并不是谁有意造作的。既然是空，既然是无相的，又谁能造作得了谁呀？谁能造作得了谁？就是说到这儿了，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说略论明心见性，我们说的是我们修行啊要明心见性，你把这个法换成心，把这个法换成心，把这个法换成性就行了，这个法等同于明心见性的心，等同于明心见性的性。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贴下一段。这个地方上就这一段啊，赵丽萍贴的这一段就跟上一段比起来的话，就是说到了是微细的法的本质，法的本质是微细的，前面那个说的是世间的那些无我相啊，人相啊，众生相啊，寿者呀，还有这些这个世间的这些住相啊等等等等，说的是那些，说的是那些，然后呢离开了那些再究竟来看本质，本质这里这个地方说的是本质的一些特点，本质的一些特点就是这一段法无形象到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这一段对修行人来说是很关键的，是很关键很微细的，它是不能够用相来框定它的，它是毕竟空的，它是离开了能所的，它是离开了住识的，不是我们住识所能度量的， 我们总想用度时住时去衡量它，比量来比量去，比量出来好多，就是说的是那个名相，比量出来好多的这个障碍出来，法无有比，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和它相待。我们现在说的相待，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说它相待于世间法，它是出世间法。实际上呢，你要是进入到出世间法里面，佛就会说还有一个出世间上上法。出世间上上法既不是出世间法，也不是出世间法，它是超越了一切法，这叫法无有比，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原理，它不是因为什么，不是所以什么。简单来说，它不是一个因为，不是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它是一切，它的本质相就是性，它是一切，一切都是这样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它也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随，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靠。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靠，你说证到了什么什么，实际上的话，这个证到的，你有一个东西可证到啊，你都是狭隘了，你就是都是拿这个，就像咱们形容的是一叶在目空花烂坠了，金屑虽贵入眼成泥了，你有一个东西可证到它，你就把这个狭，把这个法给变狭小了，变狭小了，把你的心变狭小了，你心本来是周遍一切的，是圆满的，这个时候就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当然谈不上动啊。谈不上动啊，所以说啊，它是没有动摇的，不是依靠外境的。我们依靠外境的是什么呀？就是心，心跟心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这个心是心念和心情，随着六尘它有所变化。但是实际上本质的修行上来说的话，既不依六尘的改变，也不依自己的心念改变，也不依自己的心情改变。所以说你修行的过程中啊，你就是怎么，我们是怎么断烦恼的？我们断烦恼是不依，不就是不仅不在意那个外境，也不在意自己的心，也不在意自己的心念，也不在意自己的心情，是这样的。这两个都不值钱，外境和内心都不值钱，这两个，这就是法的本质了。法的本质是离开这些的。法无来去，常不住故，常不住故。你说个什么，你就是总想捞个什么东西，我抱定它，我抱定它。你这种想法应该这么说，你学了佛法正好打掉你那个抱定。比如说修行也是，我总想用一个万能的锤子能够锤掉一切的妄想烦恼，总是想抱着这个万能的锤子，所以开始总结什么是关照。我总结成一句那个庙里名言，我就一直抱着它，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佛法打掉的正好是你这个抱着，就是法无去来，常不住故。你可别抱着一个什么东西，打掉的正好是你这个抱着。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这个说的是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在楞严楞伽里面都见过了啊，楞严楞伽里面都见过了。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作，或者有这个，这叫三解脱门。三解脱门现在的教理的这个里面很少提这个空无相无作，但是我们在经里面看到了好多次，其他的门派很少提这个空无相无作，我发现很少提。现在的讲的就是说法来说的，有为法说的多，有为法说的多，无为的说的少。这是这一段了，这一段看看有问题没有，我们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没有。我的这是，对呀，就是三解脱门嘛，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或者叫做空无厌无作，这两种说法。再看下一段吧。法离毫愁，法无增减，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眼耳鼻舌身心就是说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它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唯目犍连，法相如是。七个说复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德，譬如幻视，为幻人说法，当现事意而为说法。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挂，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这是说的是目犍连，目犍连给这个居士说法的时候，他说的是那种的，就是说的是二乘的法，没有说这个实相的法，没有说实相的法。所以他说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本质啊，你要知道本质，然后再观机斗教。本质你知道了，本质你自然不舍方便，到时候你再观机斗教，你就没有观对他们的机，你没有观对他们的机。就是说的是这个因无作，法离好丑，无增损，无增损法，无增损法，无法无离好丑，法无增损， 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好丑啊，增损啊，生灭啊，这个有什么归处啊什么的，这都是世间人的想法。世间人总要找一个告老还乡的归处啊，叶落归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追求的这个东西无外乎是眼耳鼻舌身意所能碰触的，所能触碰触的。然后就是生灭啊，增损啊，好丑啊，这就说的是这常情常境，超出了常情常境。这是这个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常住不动，这个常住不动，僧肇说的就是圣贤他也不能够移啊，不是说的是凡夫移不了，圣贤他也移不了，没有谁可以移，没有凡夫圣贤凡圣皆不能移，皆不能移，没有高下，没有高下，所以叫解脱道，没有高下，所以他高过一切其他的法，其他的法总有一个高下，他立了一个论，你们都不行，我最高。法离一切观行，还是上面那个意思，还是上面说过的那个离觉观，那个真法真相是无相的，是离开一切觉观的。所以说你有个观有个行，你这个有个观有个行啊，只能对法有一个就是说的是烘托，有一个烘托，有一个这个住行。但是呢，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它是离，它是离，你必须得会这个究竟意啊，你不会这个究竟意，那就学佛法就完了呀。你真的知道他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排斥那些的，你也不会排斥那个。就是这么说吧，针对这句话有了然的，就是针对这句话你觉得很气入的，离一切观行，法离一切观行，针对这句话有气入的，都是好好的修行的。他不好好修行，他不可能对这个话有气入，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为的，他怎么可能知道法是离一切观行的呢？他对这句话有气入的，都是经过好好一番修行的。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契入不了，你到佛法这里来干什么来了？就是你修个心中心法，你是干什么来了？我就在这个地方上啊，在这个地方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总比不修好。修了他误导人家，何必呢？他没到这个时候，我就这么认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并不认为他就是说的是比不修好。从法力，咱们现在这是从哪个角度说的？法力一切观行，这种人你就是你相信他是修了，他是咋修的呀？你相信他是修的，我都不相信。法力一切观行，然后说到这儿，就是说这个法力一切观行，法力一切观行。说到了这儿之后，法本无相，哪是观行之所见呢？这是僧肇说的。然后说到这儿之后，然后他就说了，就这样啊，大目犍连呢，就是说这样的相你怎么说啊？法是这样的相，法相是这样的，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呀？你怎么说？你有个法可说，然后你有一个法可跟他们说，然后说的那些就是说的是有一个行可有一个观有一个行有一个觉的那些，那都不究竟啊，不究竟啊。说法者无说无事，听法者无得无闻，这才是真说。无说无事是真说真事，听法者无得无闻，这是真闻真得，这是真闻真得。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吧，就是说的幻术，就是幻师，他为这个幻人说法，他为幻人说法，他为他就是说，就像幻人一样，就像幻人一样，他说了这个法，但是他知道这些是方便，他知道是方便，是这样说的，但是他本质上是无说的。这就是说佛说法它就像是幻师为幻人说法，幻师为幻人说法，就是一个幻，就是会做幻术的人，然后他幻化出了一个城，这个城里头有假人，他知道这个人是假的，哎，他还给他说法，幻师为幻人说法。当了众生根有利钝，这个幻人他也有各个不同啊，对小孩说小孩的话，对大人说大人的话，就是居士的他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居士众生他有利钝呢、啊、白衣这里他有的是根利的呀，你怎么能够跟他说就是只说有为法呢？只说有为法呢？善于知见无所挂合，无所挂合，就是无所挂合，就是没有隔碍，没有隔碍，没有隔碍，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动见了，你要是彻底的知见上透彻的话，你自然就没有挂碍，你就会方便的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活泼，你也不会说认为哎呀这个地方是无说无闻，你不要再这个问我了，我是没有回答的，有回答的都不对。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他都没有挂碍，他也不舍弃，不舍弃大悲，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念报佛恩，不断三宝，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法。就是他这个人知见上要特别特别的透彻，特别特别的透彻，然后他也不断灭，他该说的他也说，正因为他知见上透彻，所以他说法越来越活泼， 他根据什么人说什么法，他越来越活泼，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法。不要关注那些人。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一段就是前面的那些，就是说都归完了，归完了，归完了之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幻视为幻人说法，就是这样的。他知道这些人是假人的，但是假人里头也分啊，小人也分大人呢、啊，也分男的分女的，分好的分坏的。他跟他们说法也都各自不同，但是他这么说就怎么样啊？没有心理负担了、啊。不说法者无说无事，即听法者无德无闻。当见事义而为说法，当了众生客户交流群，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挂碍，以大悲心散于大乘，念报佛恩不断三宝。有因为这个佛法，所以才有佛法僧三宝啊。然后说法，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是整体的这一段，整体的这一段。目犍连为白玉居士说法，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为白云居士说法，不是你这样说的，你说法就应该说实际的法啊。后面说了，法无众生，法无有我啊。维摩诘说是法时，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无此辩啊。就说他们都发心了，都发心了，八百居士啊，八百居士都发心了。所以还是维摩诘居士说的这个能够正中居士的心啊，能够正中居士的心，他哑口在这儿了。看看还有什么，平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也可以在这儿提，也可以在这儿提。这个地方啊，说到了这个法的特性，他用了很多的方法来烘托这个法的本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今天的这一段烘托的就是这个明的什么心啊，见的什么性啊。今天说的这一个就是说心的，说的就是心性问题，说的是心。他用了好多好多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烘托这个心，烘托这个性，所以可能不太容易出疑问这一段，容易希望想。看了这一段容易希望想，打不起妄想来，提不出，不容易有问题提这一段。没有比啊，没有相待啊，没有形象啊，没有动摇啊，没有能所呀、没有高下啊，你这就到了这儿不容易提问题出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这就是说的是咱们说的是这个弟子品的第二个目犍连，这个须菩提、目犍连这两个。对，这一段排比，学的时候能歇一阵，没错，学的时候能歇一阵，是。经它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它歇这个妄想，因为它是离妄显真的呀，它离妄显真能歇这个妄想。他歇了妄想，但是有的人呢、他看了经，他就觉得，哎呀，我学到这儿，我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你要是觉得你都会了，你没问题了，你就到禅宗里头再历练历练，到时候禅宗能想出来可多方法，让你觉得你那个还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刚学到那儿的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清凉文艺嘛，清凉文艺啊，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刚学到那儿，你看到这儿没问题了，再到禅宗里再历练历练。看看还能不能发现问题，不可得少为足啊。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换人问犯幻视说法，怪不得如是灭度众生而实悟众生。你就是用这个例子是可以的，用这个例子是可以的。佛说法有很多种方法，有的方法就是诘问，也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反问，有的方法就是用譬喻，你用譬喻你很容易明白，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的，你用这个来这么比喻是可以的。那个说华严经的八地的，不就说那个是正得如幻三昧吗？杨广文提的是什么？可以转别人的问题的吗？你不知道咋回复，你发给我的略论境界太高啊！哎呀，他是要四禅八定的，初禅还没到。你说你告诉他，我们不是修四禅八定的。他要是看略论太高，你给他看那一个六字大明咒的修法，可能过些年头慢慢可以做到。你给他看六字大明咒的修法，心中心的人呢、可以分两类的。从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可以分两类，一个是给他看略论，哎呀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他都没有到这儿呢，他还没有到这儿呢，他还在世间的事上捯饬来捯饬去，就给他看六字大明咒的修法。我们人的一生有什么各种的忧悲苦恼，都在于心， 就是给他看那一段六字大明咒修法的第一段，看他相气不相气。我觉得要么看列论，要么看六字大明咒修法的第一段，有人要在的话可以贴上来。这两段他不相气你就别跟他说了，等到他有问题问你再说，他没问题问你，你千万别跟他说，你说了可能起反作用。我们人的一生，总有忧悲苦恼什么什么什么的，就那一段太高，就是他不肯，他不认同。六祖古人修行都有基础，我们的基础就是六字大明咒啊，你跟他说我们的基础就是六字大明咒，你给他看看，看他认同不认同。他如果不认同你就别跟他说了，他是跟你客气呢，他根本就没想那个学，他是抵制你呢。他要是不认同六字大明咒你就别搭理他了，耽误你的时间，你自己先搞清楚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么倒贴不上去，你倒贴这么倒贴倒不好，倒贴不上去。我们没这种智慧，尤其是你的千座内的，你更没这种智慧，你在这上心思不可用的太多。你就给他看六字明，我们人的一生有忧悲苦恼那个，你看他气不气，他不气你不要再理他了。他就是对于断烦恼啊这些根本都没有这种需求，断烦恼去疑惑他根本都没有这种需求，他还没有来求解脱呢，他是追求那些东西呢。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六字明的这一段也贴不上吗？贴第一句也贴不上，我们人的一生什么什么，那就算了。看看还有什么没有？
暂时没有啥。我问一下老师，我们明天晚上的答疑是正常还正常吧，老师？
哦，明天晚上可能能行，到时候看吧，可能能行明天晚上，因为这个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要是突然要变化就不行了，到时候再看。
好，我知道了。
行，那就没事了，就这一段。我们人的一生没有事了，那就袁师兄，你看你这还有啥？
没有了，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今天刚好把那个目犍连这一段讲完了，我们十大弟子一个一个过吧，后边我们继续学习参与。各位师兄，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晚安。